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6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手机安全与应对方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放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5日。有一天，一个老顾客打电话说要见我，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我也是认识的。我知道他们是想了解真相得救的，于是我们约好了在某处见面。虽然我出门是从不带手机的，但刚才是用我的手机接听的电话，而且这个老顾客也经常给我打电话，因此我怕他的电话也是被监听的。见面后，我好想建议他俩把手机锁在电动车的车厢里，不要随身带进餐馆，但又怕他们不理解。就在犹豫间，他俩已经进了餐馆。看到他俩各自把手机放在自己面前的餐桌上，我让他们都把手机放在身边的包里。期间，虽然把他们劝退了，同时也告诉了他们劝家人三退的方法，但考虑安全因素，遗憾的是，当时有好多真相还是没有讲出来。回家后，我想，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可以带去一个 MP5， 长得和手机模样挺相似的，里面事先录好常人的歌曲，到时打开歌曲，让它一直播放。然后我说咱们今晚主要是聊天，都不看微信，让我暂时替你俩保管手机，就把他俩的手机和我的 MP5 放一起，放在我身边的包包里，让手机话筒听到的都是歌曲的声音，也就监听不到我讲的真相了。同时 MP5 里面还可以存放一些大法视频，比如海外游行的视频、自焚真相、印度学校集体练功等大型练功图片等，图文并茂，人们看后都会挺震撼的。与经常带手机的同修见面时，首先要询问是否带了手机，如果带了，请同修一定不要隐瞒，这时可以把手机存储的铃声打开，让其反复播放，制造出嘈杂氛围，以避免同修交流的关键话语被手机清楚传导出去。在同修家里见面交流很关键的问题时，如果感到会被手机监听到，可以将同修家中的播放器打开，在说话的同时播放普渡等大法音乐或其他常人的歌曲等，但说到关键话语可以附在耳边小声说话或打手势等。有的老年同修之所以不注意手机安全，总认为自己的手机没给同修打过电话，只给家人打电话，就认为自己没被监控和窃听，所以对手机安全不放在心上。同修见面时让其把手机放到另外房间就很不情愿，还认为对方过分小心。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做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有的同修在手机旁说话不休口，什么都说，全然不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因此其他同修都不敢与其打交道，造成他要做的事情没人愿意给他做，无形之中造成麻烦。有的年岁很大的同修被关进监狱或者被病业拖走肉身，都是他太不注意手机安全也不休口，造成了其他同修被绑架，因此 旧势力以此为借口来迫害他。有的同修见面后说了半天话，才想起来手机就在该房间，赶快把手机放到厨房或其他房间，门也不关，或留着很大的缝隙，回来继续交流。这时假如你到厨房里试听，不费力就可以清楚地听到说话的内容，何况邪恶还可以将监听声音放大几十甚至上百倍。这时怎么办呢？可以把手机放到结实的袋子里，放到窗外，关上窗户，将袋子的一端透过窗缝卡在屋内，防止手机掉落。还可以同时将播放器打开，和手机一同放在封闭的盒子里，放到远处。还可以放到卫生间，关严门，同时打开水龙头，制造出水流声。应急时还可以放到电饭煲里，盖上盖子。实践中我感到放到厚实的密闭的容器里，就相当于关上一道门，对声音就起到了一定的阻隔作用，放的距离越远越好，不至于被邪恶毫无遮拦的窃听。看似小题大做，但如果能换来同修的安全，这些都是值得的。其实很多迫害都是来源于手机窃听，有时邪恶要从手机处搜集并积攒一定的证据后，实质的迫害就发生了。所以为了减少救人的损失，请同修们一定要严防手机窃听这一防线，不要给本来就很难的修炼之路造成更大的磨难。有同修在家里也把手机放在密闭袋子里，这样是不可取的，一旦子女打电话来也接不通就不行。可以把手机放在家中常人房间里，如播放的电视附近，当有电话响时家人会提醒我们。还可以放在较厚实的盒子里，放在窗口相对嘈杂处，隔一段时间去看看是否有未接电话。其实只要心在法上，师父不会让我们错过关键电话的接听的。我出门时从来不带手机的，需要打电话时事先记录好对方的号码，然后到小卖店买个东西，顺便请求用一下手机，或者找环卫工人或街边摆摊的，态度诚恳一点，一般都会借用的。当然用完之后无论如何是要给人家一两元电话费的。手机的前后摄像头都要严密遮挡，可以选一个和手机机身颜色相似的胶带，将前后摄像头永久的遮盖。特别家中有打印设备的，不经意中摄像头可能就对准了家中设备，自行曝了光。手机一定不要拿进打印的房间，咔啦咔啦的打印声音会清楚地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其实家人的手机在家中最好也要临时遮挡摄像头。土杂店卖的纸胶带就很方便，因为现在的手机摄像头传输过去的影像实在太清晰了。能拆卸电池的手机在任何时候都要先关机再卸电池，否则这个号码在不正常关机的情况下会被特殊注意，反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一定要关机后再卸电池。另外同修买东西时不要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听有的同修说，现在谁还逛菜市场，都是手机淘菜买东西。渐渐的眼睛看书越来越模糊，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旧势力毁灭人类的伎俩，我们修炼人不要参与。现在纸币的流通越来越少，以至于有的商家都不预备纸币来找零了。如果我们同修再不使用纸币撑起这片天，那我们使用真相币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近期明慧出版的疫情真相币图文特别精美，有韵味，赏心悦目，大大的提升了纸币的价值，百姓也非常喜欢。 我想，如果再丰富些自焚、三退等真相，就会让百姓更能明真相，从而更加喜爱我们的真相币了。所以，请同修们都来使用真相币，加快救人吧。平时也要经常给手机发正念，如果我们感到一时手机被窃听了，就要赶紧发正念，擦除邪恶存储设备里的一切监听信息，打破监听设备层层的分子排列程序，让一切对大法弟子监控的设备全部失灵。一点自己的想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使命，多讲真相，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天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8岁，退休前是大学老师，也做过十多年的中学老师，教过的学生有成千上万，他们自然都成了我讲真相救度的对象，特别是每年多次的同学聚会，更给我提供了理想的场所。近20多年来，接受我讲真相三退的同学少说也有七八百人，其中科学家、部队中的官兵、各行各业的员工、专家、领导、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等等都不乏其人。近三年来，受瘟疫的影响，同学聚会都取消了，失去了在同学中讲真相救人的机缘，因此我及时地调整了方向，选择了每天去各公园寻找有缘人。好在这里公园很多，有六七个大型公园可供我轮流光顾，远一点的又都能乘公交车来往，而且公园内坐凳多，可坐下来长谈，能讲深讲透，效果理想。不足之处是被救的人数不多，每天至多只能有三四人，能达到七八人的情况是极其少有的，而且不少次一个也没有。师父一再叫我们多救人，我总是为救人不够多而感到遗憾，我这颗想多救众生之心终于在师父的安排下实现了。今年三月份的一天，我坐在一个公交车站台的长凳上，这里的道路宽阔，许多公交车站台是建在马路的正中央位置，来往乘客都在这同一个站台上下。当我准备转车回家时，走过来两位看完病拿着药的老年人，我想这不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吗？于是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并示意他们坐下。交谈后知道他们都是乡村的老农民，旁边的这所大型三甲医院是他们的定点医院，要看病治疗必须来这所医院，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农民来这里看病，又都会在这个公交站来去。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安排叫我到这里来多救人吗？当时在这个站台仅40分钟的时间，就讲真相劝了6人三退，从此就把讲真相的主要地方转移到了公交站台上，而且这所医院旁交叉的两条大道上共有两个这样的大站台供我轮流光顾。离开我家不远处有三所大型三甲医院，医院门前都有公交站台，也都成了我讲真相的好地方。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我几乎天天都轮流来这里讲真相救人。以前我只是每天上午出来，因为效果好，令我十分珍惜这样的好地方。于是每天下午也都出来讲真相救人，这样每天大多都能救度10到20人，最多时能有27、8人。从今年3月至7月4个多月的时间，粗略估计，我利用公交站台已经讲真相三退了1500多人。在公交站台上讲真相时，遇见过许多感人的故事，现举数例与同修们分享。一，偶遇50多年前的学生。一次与一位70多岁的老人讲真相时，为了给他三退，就问了他尊姓，他也问了我。当他知道我姓什么后，突然着急地叫我，你把口罩拿掉。当时我虽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取下了口罩。当他看到我的面孔后，突然叫了起来，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呀。他是文革中毕业的我的学生，分别已经50多年了，今天在公交站台相遇，属实难得。自然我给他讲了许多真相，他都能理解接受，又给了他护身符和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这里真心感谢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二，你认识我？一天我坐在公交车站台的长凳上，走来一位老人，我招呼并示意他坐下，问了声你好。他立即反问道，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愣了片刻，只得说，看你很面熟，肯定在哪儿见过。当相互介绍了当年的工作单位、年龄等情况后，果真我们20多年前多次见过面，而且都是老师。他常去的那位很要好的朋友家和我是邻居，于是立即拉近了距离，亲切交谈了许多。自然我不失时机讲了不少真相，顺利的给他做了三退。三，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一次有一位60多岁的老农民对我说，他没有参加老年保险，每月只有170元的补助。我说，如今农民最苦，社会太不公平，共产党贪污腐败，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还吹嘘全民以小康。我的话引起了他的共鸣，他慷慨激昂的也讲了一些共产党坑骗老百姓的事情。我接着说，我们这把年纪的老人健康平安最重要了，告诉你一个秘诀，常念法轮大法好，能保你平安健康，遇难成祥。并给了他护身符，他拿在手上左看右看，十分激动，满脸笑容地答应退出团队。公交车来了，上车时他挤在众人中，突然手拿护身符，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立即吸引了周围众人的目光和关注，场面十分感人。他那发自肺腑的声音久久地响彻在天空中。四，再给我一个护身符吧。一次给一位老爹爹讲完真相，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健康平安，并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后，他如获至宝，看了又看，非常激动，突然又用恳求的目光对我说，太谢谢你了，请你再给我一个护身符吧，我老伴生病卧床，我想再要一个给他放在身边。我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又拿出一个给了他，他非常高兴，连声说，谢谢，谢谢。在公交站台上讲真相救人时，因为不少都是老农民，往往都不知道法轮大法好是几个什么字，就需要给他们护身符，才能使他们真正明白。几个月下来，我身边的护身符已用完，只能拿出留下的一个样本给他们看，有的叫我给他一个，无法满足其要求，届时都感到很遗憾，有的让我给写下来，更有的用手机把样本拍下来，显现出众生是多么渴望得救啊，这场面实在令人感动。五，你是大法弟子吧？一天看见一位老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主动走过去问候， 得知他十年前患脑梗塞，留下了后遗症，常年服药，今天就是特地来医院取药的。我当然不失时机给他讲了真相，叫他诚念法轮大法好，并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此时他十分激动地问道，你是大法弟子吧？因为安全问题，我一般都不会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面对今天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想了想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也练过法轮功，你能否给我请一本转法轮？我看他很真诚，于是就和他约定了再见面的时间。我准备了转法轮、九瓶共产党、护身符以及师父历年来的各地讲法等资料，如约来到这个公交站台，他早已坐那等候。因为站台上四处都有摄像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离开了站台，来到了就近的一所公园内坐下来，交流了许多情况，得知他从1999年720后就没有修炼了，他所在的乡镇还有两位老人坚持在修炼，也是什么资料都没有，也不知道要做三件事。我当时都给他们做了详细的介绍，怕他记不住，有些又事先都给他写在了纸上，他非常满意。又有一位昔日同修回到修炼的路上，我也非常高兴。六，坐错了公交车。有许多次我结束讲真相回家时，莫名其妙地坐错了公交车，或是坐过了家旁边的车站，发觉后心里很懊悔，是不是自己老糊涂了？无奈只好再坐一站下车。神奇的是，下车后总能看到有缘人在站台上等我去讲真相救度。就这样，有许多次在坐错了的公交站台上，每次又能讲真相三退两三人。此时我立即明白了，原来是师父安排我到这里来救人的，我十分激动，从内心里发出谢谢师父。讲真相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不相信的、干扰的、指责的、打电话举报的等情况都发生过，但这都没有影响我天天外出讲真相救人的决心，而且每次外出又都能遇到有缘人，我确实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点化我，把有缘人带给我，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结语：目前正法进程已到了末后之末，留给我们修炼救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渴望着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修好自己，抓紧救人。我虽然已是年近90岁的人，但师父给我延长着寿命，我牢记着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修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而且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向内找，我还有许多执着的人心，诸如欢喜心、显示心、做事心、人老了的心、亲情之心等等，时不时的还会冒出来，一定要警惕，别被邪恶钻了空子，切实修去各种人心，正念正行，真正的走在神的路上，兑现来世时的誓约，完成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心一念显招大麻烦，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姓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我丈夫于2022年5月2日病故，因孩子远居国外，又正值国内疫情封控，儿孙们没能回来，老伴的后事是亲友与同修们帮我一起处理的，借此向给予我关心帮助的同修和亲友致以真切的感谢。老伴去世后，女儿马上提出接我去他们那里，我明确表示哪都不去，之后他们也一直主动的计划安排考虑我养老的事，儿孙们都是孝顺的孩子。上周女儿通过视频说，近日孙子与同学已经去了日本玩，接着他们还将带孩子去欧洲旅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社会秩序好，更安全。本来他们的考虑和安排是对的，我本来也不愿意他们回国来，耽误我更多的时间。可是那天当听到他们有休假，并还要带孩子一起去欧洲时，我突然感到有些失落和伤感，心想，去年你爸去世，你们无法回来，我能理解。可老伴去世才一年多，在我们相伴几十年中，夫妻关系一直都很好，现落单一人，孤老独处。我毕竟也是70多岁的人了，可你们却没提出回家来看望关心我，瞬间好像被情牵动而感到难过。其实他们是否回过来，我老伴生前已经做了很理性的安排，他病重期间因疫情封控隔离不方便回来，他还考虑到若他离世了，即便能回来，不仅帮不上多少忙，还会多给我增添麻烦和劳累，于是他临终前明确交代他们不用回来。我知道老伴更多是在为我着想，他的考虑很有道理，我也很赞同并支持他的安排。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可是我自己在修去情上很表面很浮浅，一碰到实处就人心泛滥，明显是强加给我的一串串不正确的想法。当时没有警觉，更没有排斥，甚至还被情牵动有点难过，因为明白的一面不愿被情牵绊，所以确实不希望他们回来。就在当天下午，我右肋处由里到外多次出现针刺般的疼痛，直到晚上还出现过几次这种从未经历过的钻心刺痛剧痛。这突发状况猛然惊醒我，便立即坚定地否定假象，坚定地不承认不接受它，并静心向内找，为什么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况，为什么产生这些情绪，这不是用人心人的情对待修炼中遇到的事吗？这不是想得到晚辈们的重视和孝敬吗？这不是追求人中的天伦之乐吗？这不是执着于亲情，执着常人的东西不放吗？这不是修炼人正要修去的执着，正要断的情吗？要想真修实修，绝不能看重抓住人的这些东西不放。我坚定的不要这些，我必须用大法归正自己，毅然去掉它。我心里只有师父，只有法，也不能被眼前的痛症所带动，任何负面不正的念头刚闪出马上灭掉。我很幸运得到了师尊的加持和慈悲看护，突如其来的从下午到晚上的病痛假象当晚彻底消失，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威力，体会到了同化法后融心清体的美妙。亲历太多的神奇，愈加知道修炼的严肃，每一念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念意不正马上招来麻烦，必须坚定正念，坚信师父，因为师父给予的一切才是最好的安排。在剩下的非常有限的修炼时间里，赶紧弥补不足，奋起直追，用心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 圆满随时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